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为您播出的时事经纬节目。现在是2017年2月2日星期四，美国东部时间早上5点，北京时间傍晚6点，我是申华。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美国总统川普的国家安全顾问星期三谴责伊朗的弹道导弹发射；以色列强拆约旦河西岸非法的犹太人定居点；蒂勒森宣誓就任美国国务卿；另外，川普再签行政命令，减少多达75%的企业监管。以上就是这个时段节目的主要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美国总统川普的国家安全顾问星期三谴责伊朗的弹道导弹发射，并表示这威胁到德黑兰2015年与美国和其他大国达成的核协议。退役的将军弗林谴责伊朗的导弹发射，称这只是伊朗过去6个月威胁美国及其区域盟友的一系列事件当中的最新一起。他说，伊朗领导人现在之所以大胆采取这种行动，是因为核协议薄弱和无效，而且参与协议的其他国家没有采取行动束缚伊朗的军事野心。在白宫的简报会上，弗林指责前总统奥巴马和他的政府成员对德黑兰的态度不够坚强。他说，奥巴马政府没有对德黑兰的恶意举动做出充分的反应，这些举动包括武器转让、支持恐怖主义和其他违反国际准则的行为。弗林说，川普政府谴责伊朗的这种行动，这破坏了中东以及其他地区的安全、繁荣和稳定，威胁到美国公民的生命安全。弗林还补充说，今天我们正式对伊朗提出警告，他没有进一步做出解释，也没有威胁要对伊朗采取什么样的具体行动。白宫高级官员说，伊朗的弹道导弹发射和他们对也门胡塞反叛分子的支持是具有挑衅性的，正在威胁这一地区的稳定，并且威胁到包括美国盟友在内的许多国家。官员们说，美国将适当的做出反应。当被问到美国可能采取什么样的行动时，有关官员只表示有多种选项。然而，白宫高级官员说，伊朗导弹发射和美国可能做出的反应是与伊朗核协议分开的。白宫没有指责伊朗违反核协议。伊朗星期三证实了于星期天进行的导弹发射，但声称这没有违反世界6个大国和德黑兰在2015年签署的那项核协议。联合国安理会在核协议达成之后通过的第2231号决议当中呼吁伊朗不要采取任何与弹道导弹有关的活动，但是没有具体禁止这种活动。在中东方面，以色列警方计划星期四用推土机拆除约旦河西岸的一个非法犹太人定居点，在此之前驱逐了那里约50名犹太家庭，有几百名抗议者设立了路障，并且向执行法院命令清除阿玛纳定居点的警察投掷石块。阿玛纳是巴勒斯坦权力机构总部拉马拉东北部的一个犹太定居点。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此一天前批准了建造3000个新的住所，提供给撤出的定居者和西岸其他地方的人。阿玛纳是没有经过批准在约旦河西岸建立的100个定居点当中规模最大的一个。在此之前，以色列政府对此抱以容忍的态度。巴勒斯坦人则认为，在他们希望是未来国土的这个部分地区兴建犹太人定居点是以巴和平的一个主要障碍。以色列则表示，巴勒斯坦人拒绝承认犹太国家是中东和平的障碍。令以色列极为不满的是，美国前总统奥巴马政府就联合国安理会12月通过的一项称这些定居点为非法的决议投下了弃权票，而不是否决票，并且要求以色列停止建设这些定居点。新上任的川普政府至今一直对以色列的定居点建设保持沉默，但是犹太定居点的定居者们对记者表示，他们期望新的美国政府不会阻挠在西岸建立新一轮的定居点。 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黑利星期二表示，伊朗最近发射弹道导弹是绝对不能够接受的。下面的是美国之音记者格林报道。
美国并不天真，我们不会袖手旁观，人们会看到，我们会像我们说过的那样戳穿他们，人们也会看到，我们会采取相应的行动，我们承诺一定要让他们明白，这绝不是我们所能接受的事情。
伊朗外长扎里夫星期二在德黑兰会晤来访的法国外长艾罗的时候，既没有证实也没有否认发射弹道导弹一事，但是他坚持认为伊朗的导弹项目并不是核协定的一部分。伊朗与美国等另外五个大国在2015年达成了伊朗核协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美国新的国防部长吉姆·马蒂斯星期三前往日本和韩国访问，这是他走马上任之后的第一次海外出访。下面呢是美国之音记者巴布的报道。
五角大楼说，国防部长马蒂斯的日韩之行是一个机会，他能够倾听美国最紧密的两个军事盟国的关注议题。一名国防官员对美国之音说，预计国防部长将会会晤韩国领导人、日本首相和两国的国防部长。专家们说，此行的目的是在川普政府明确其太平洋战略之前让盟国放心。川普总统在竞选期间曾经敦促包括日本和韩国在内的国家为美国提供的安全保障支付费用。川普甚至在一次访谈中表示，日本应当拥有核武器以遏制朝鲜的核威胁。
我怀疑马蒂斯国防部长会鼓励这两个国家的任何一个发展核武器。我们希望表明的是，两个国家的安全与美国安全紧密相连，我们将会履行我们的义务。
在马蒂斯访日韩之前，白宫曾经表示要在更深入参与南中国海事务，因为中国继续建造人工岛，并在像西沙群岛这样的群岛水域跟邻国争执不休。
如果事实上这些岛屿位于国际海域而不是中国的一部分，那么我们一定会保卫国际海域，不让某一个国家将其接管。
以何种形式来保卫现在还没有定论，不过像葛莱仪这样的专家一直在敦促谨慎行事。
早早地画上红线，但你却可能无法坚持，这会令人对未来一段时间美国的可信度提出质问。
美国海军在南中国海的国际水域频繁执行自由航行行动，但对各国的领土争端，美国一直置身度外。美国之音记者巴伯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新的美国国务卿目前已经得到确认，蒂勒森星期三晚上在得到参议院确认几个小时之后就宣誓就任美国的国务卿。副总统彭斯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主持了蒂勒森的宣誓仪式，川普总统在一旁观看。蒂勒森感谢川普了给了他一个巨大的机会，并表示他将永远服务于美国人民的利益。川普对蒂勒森表示祝贺，并指出这位新的国务卿在世界各地受到尊重，并将给全球的外交带来他个人独特的技能和深刻的洞察力。只有三名民主党参议员和一名无党派的议员与团结一致的共和党议员一道支持蒂勒森的任命，他的任命结果是56-43票得到了确认。两党的参议员花了几个星期的时间来审视这位埃克森美孚公司的前首席执行官与俄罗斯总统普京之间的关系，以及他是否能够将商业利益放在一边，同时担任美国最高外交官的能力。马里兰州的民主党参议员本·卡登说，我仍然担心蒂勒森先生的明显商业导向将会阻止他成为一个强有力推进美国价值观和理想的国务卿。在另外一方面，参议院各委员会在只需共和党人支持下通过了川普总统提名的司法部长、财政部长和卫生及公共服务部部长的人选。但是川普的内阁人选不同，民主党人可以推迟并且阻止确认川普提名的最高法院大法官格萨奇。不过目前掌控参议院的共和党人可以改变参议院的规则。目前参议院允许少数党坚持2/3多数以确认最高法院的提名人，这一规则的改变将被称为是核选项， 因为它将永远改变参议院，一个有史以来少数派能够遏制多数派野心的机构。在另外一方面呢，澳大利亚总理特恩布尔星期四表示，美国总统川普将执行一项重新安置一批试图到澳大利亚难民的计划。在此之前，有新闻报道说两国领导人之间的电话发生了争执，不过特恩布尔表示川普没有挂断他的电话。这项协议是在奥巴马总统任职期间商定的，川普执政后发布了一项行政令暂停难民入境美国，但其中也有一项规定，美国未遵照已有的国际协定而允许一些人入境。华盛顿邮报说，川普告诉特恩布尔这项协议非常糟糕，澳大利亚是要把下一个波士顿爆炸事件的肇事者送入美国。白宫说，这大约1200名的难民将不得不通过极为严格的审查后才能够入境美国，这些人当中主要的来自阿富汗、伊拉克和伊朗。川普星期三晚上在推特上再次批评前政府的这一安排。特恩布尔对澳大利亚的一家广播电台说，川普已经承诺要继续推进协议。特恩布尔说，他承诺履行他前任所达成的协议，毫无疑问他自己不会达成这样的协议，但是他承诺要处理好奥巴马总统遗留下来的东西。特恩布尔补充说，写一个安排包括将难民通过美国自己安全系统进行严格和彻底评估。特恩布尔没有详细说明报道所称的他与川普电话交谈时的争议，表示他的政府不会沉溺于公众的评论当中。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新上任总统川普上任不到两个星期，已经遭到了好几起诉讼，大部分与许多人所称的穆斯林禁令有关。有关详情呢，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霍克从华盛顿发来的报道。
这项行政令导致全国范围内涌现示威抗议，并且出现对总统的诉讼。马萨诸塞州司法部长莫拉西利周二宣布提起诉讼。
The executive order is harmful.
总统令是有害的，具有歧视性，而且违宪。这项命令依据宗教和国别歧视他人，使得我们的居民无法享受正当法律程序和平等的法律保护，并且违反了联邦移民法。
在这项诉讼宣布之前，旧金山市也对川普提起诉讼，原因是该市如果继续为无证移民提供庇护，就有失去联邦拨款的危险。
I'm announcing today that I filed a federal lawsuit.
今天我宣布，我将对川普总统及其内阁提起联邦诉讼。他的行政令将剥夺旧金山和其他城市数十亿美元的联邦资金，仅仅因为我们是庇护城市。
西部的华盛顿州周一就宣布提起诉讼。
这起诉讼有所不同，范围更广。我们希望裁定行政令的主要规定是非法和违宪的。
美国穆斯林游说组织美国穆斯林关系委员会周一也对川普总统提起诉讼，而川普决定撤销代理司法部长萨利耶茨的决定更加激怒了反对这项禁令的人。川普内阁说，耶茨拒绝执行一项旨在保护美国人民的合法命令。
Having to fire an attorney general,
撤销司法部长职务并不是闻所未闻，但是过程都不那么顺利，而现在反对川普政令的情绪高涨，更加使得人们认为这是违反法律的。
大多数共和党议员都支持总统的行政令。
我们需要停下来，确保审批标准是严格的，以便确保我们国家的安全。
众议院议长瑞安周二承诺，一旦合格的国家安全标准到位，就将恢复移民安置计划。美国之音记者霍克，华盛顿报道。
美国有三名最高移民执法官员为川普总统上星期发布的一项行政令进行辩护。与此同时，美国公众批评川普总统发布的关于移民与旅行方面的禁令，多方对这项禁令提出了法律诉讼。下面的是美国之音记者加洛的报道。
在几天的抗议之后，新上任的国土安全部部长约翰·凯利试图解释并澄清川普总统限制移民并暂停难民项目的行政令。
这不是旅行禁令，这是暂停，以便让我们审议现行的难民和签证审批系统。
行政令限制七个主要为穆斯林人口的非洲和中东国家公民入境达90天。凯利说，这样做的目的就是把恐怖分子拦在国门之外。批评人士说，这项计划过于含混，它意味着川普试图兑现竞选时发出的禁止穆斯林入境的诺言。川普后来修改了这一说法。
不是这样，我重复一遍，这不是对穆斯林的禁令。
尽管有些保证，但是据国土安全部负责难民审查程序的工作人员说，该部内部目前仍然处于困惑状态。这位不透露姓名的国土安全部工作人员对美国之音说，行政令的很多条款仍然未经定义，模棱两可和含糊不清。
现在我认为令人遗憾的是，行政令的推出方式引起一些困惑。
白宫官员也在继续为行政令辩护，否认在行政令涉及何人的问题上令人困惑的说法。
这项行政令是在白宫与国土安全部做出适当准备与协调的情况下制定的，行政令将会继续得到执行并按计划进行。
我们不能拿美国人的生命做赌注，我不会拿美国人的生命做赌注。
路透社发布的最新民调显示，美国民众就这项行政令分成两派，49%的受访者赞成这项措施。美国之音记者加洛华盛顿报道。
作为一个昔日的电视明星，美国总统川普知道如何给自己宣布最高法院大法官人选增添一点轰动效应。他选择在全国电视的黄金时段公布这个消息，他成功的把这一提名保密到了最后一刻。下面的是美国之音记者塞内的报道。
川普总统的家人、共和党议员、副总统彭斯和记者们都聚集在白宫东厅，见证川普总统宣布他提名的最高法院大法官人选。
今天我要兑现我对美国人民做出的另一个承诺，提名尼尔·戈萨奇法官。
川普说，数以百万计的美国人都知道，当他们投票的时候，美国总统选择最高法院大法官的权利就是他们唯一最为重要的问题。他挑选的戈萨奇法官是毕业于哥伦比亚大学、哈佛大学和牛津大学，是保守派的巡回上诉法院的法官。他今年49岁。川普说，他明白这个提名的长远意义。
我总是觉得，除了保卫我们的国家之外，美国总统能够做出的最重要的决定就是任命最高法院大法官。就他们的年纪来说，一位大法官可以干上50年，他们的裁决能够持续一个世纪或者更长的时间，其有效性往往能够永远保持下去。
戈萨奇对这一提名做出了礼貌的回应。
Standing here,站在这个具有相当历史的房子里，敏锐地意识到自己的不足。我发誓，如果我的提名得到确认，我将尽我全部的力量，忠实地为这个伟大国家的宪法和法律服务。
戈萨奇是总统提名填补最高法院保守派大法官斯卡利亚去年2月突然意外去世而留下的空缺。共和党议员在社交媒体上立即表示赞扬，而一些民主党议员对此表示怀疑。前总统奥巴马在斯卡利亚去世后立即提名加兰德法官填补这个位置，但是参议院的共和党籍议员拒绝这一提名进行讨论和表决。他们说，现在距离下次大选时间太近，拒绝考虑加兰德让许多民主党人和进步人士感到愤怒。星期二晚上，他们中一些人在最高法院前面集会，表达他们对川普这一任命的反对立场。
这个提名非常危险和极端，他把政治放在美国人民之上，他把权力、财富和公司放在美国人民之上。我们需要能够坐到最高法院凳子上的人，必须具有公平、开放和独立的胸襟。
戈萨奇可能会在参议院确认听证会上面临民主党籍参议员们长达数月的拷问，他们要了解戈萨奇在这一系列问题上的观点，比如堕胎、川普对难民和七个穆斯林占多数的国家的公民颁布的旅行限制等。美国之音白宫记者塞恩华盛顿报道。
美国总统川普星期二，也是1月31号晚上，已经宣布提名联邦第10巡回上诉法院的法官戈萨奇为联邦最高法院的大法官，接替已经故去的保守派大法官斯卡利亚。 并且等待参议院的确认。由于大法官是终身制，任命任何一位大法官都将与其他大法官一起做出对美国社会产生深远影响的判决。但是多数法律专家认为，此项任命现阶段不会使联邦最高法院的格局和走向产生重大的变化。下面呢是美国之音记者法律窗口的编辑亚威的报道。
川普总统在宣布戈萨奇为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时，对其学术背景和法律技能给予了高度评价，并称这有可能成为美国历史上最透明的一次司法遴选程序。在川普总统做出上述宣布之前，有三名法官在候选者名单上名列前茅，他们是联邦第十巡回上诉法院法官尼尔·戈萨奇、联邦第三巡回上诉法院法官托马斯·哈迪曼，以及联邦第十一巡回上诉法院法官威廉·普赖尔。三人均被视为接替斯卡利亚的优秀人选。斯卡利亚生前是一名虔诚的天主教徒，反对堕胎和同性婚姻，维护公民个人的持枪权，是联邦最高法院保守派大法官中的领军人物。因此由什么人来接替他的职位引起很多人，特别是保守派人士的高度关注。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呼声极高的托马斯·哈迪曼法官，虽然他这次落选，但其保守派背景也相当突出。哈迪曼2007年经前总统乔治 W. 布什提名，美国参议院全票通过，被任命为联邦第三巡回上诉法院法官。美国媒体称，与他共事的川普总统的妹妹玛丽安娜·川普·巴里法官对他赞赏有加。一旦联邦最高法院再度出现空缺，已经经过严格遴选的哈迪曼有可能再度入围。获得提名的尼尔·戈萨奇法官现年49岁，1991年获得哈佛大学法学博士学位，2004年获得牛津大学法律哲学博士学位。2006年经前总统乔治 W. 布什提名，美国参议院确认，被任命为联邦第十巡回上诉法院法官。戈萨奇主张严格按照宪法制定者的意图和法律条文来解释宪法。虽然他从未就堕胎做出过判决，但从其以往著作来看，他维护生命权，反对安乐死，强调州的权利。1995年，年轻的戈萨奇在联邦最高法院担任法律助理时，被华盛顿市的一家法律事务所聘用，并且在马克·汉森律师的手下工作。汉森认为，川普总统提名戈萨奇是一个非常明智的选择。他说
：“He was an outstanding young lawyer, very talented, very capable. Tried cases in courtrooms around the United States.”
戈萨奇当年是一位杰出并且才华横溢的年轻律师，受理过全美各地法庭的案件。他为人善良，与大家相处的都非常好，而且性格幽默。他秉持公正对待诉讼双方的态度均非常友好，热衷于维护法律和法治。
华盛顿市律师卡特·菲利普斯曾经和戈萨奇共同受理过一些案子，他谈了戈萨奇一旦得到确认有可能成为什么样的大法官。他说
I think he's going to be basically a conservative.I think he'll be pro-business. I think on social issues, he'll still subscribe to ideologically.
戈萨奇基本上会是一名亲商的保守派大法官，在社会问题上，他将继续保持保守派思想。从这个意义上说，他的任命将使联邦最高法院恢复到斯卡利亚大法官去世前的局面。
密苏里州圣路易斯市华盛顿大学法学院教授李埃伯斯坦和其他几位教授研究并提出了一个判断川普提名的大法官未来走向的方法。他们根据法官以往的投票记录，以及在联邦下级法院提名并批准他们任命的总统和参议员的思想意识，来判断这位法官是偏向自由派还是保守派。他说
We find that Gorsuch would be more conservative and would be closer to the justice that they were going to replace, Antonin Scalia. Ideologically, they would be kind of similar to Scalia. That's what we find.
我们发现戈萨奇的立场更保守一些，而且会与他要接替的斯卡利亚大法官更为接近。在思想意识方面，他会和斯卡利亚有些相似。
保守派组织司法危机网络的首席法律顾问卡利·塞维里诺指出，由于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都是终身制，因此这项提名极为重要，但是它不足以使联邦最高法院的走向做出重大改变。塞维里诺说，
This nominee will replace Justice Scalia with someone of a very similar ideological approach and a similar judicial philosophy.
这项提名只是让一名跟斯卡利亚大法官有着非常相似的思想意识和司法哲学的人取代他而已，因此现阶段还不会使联邦最高法院发生重大改变。
许多专家认同，联邦最高法院的平衡现阶段不会出现大的倾斜，并仍将保持四名保守派大法官、四名自由派大法官和一名中间派大法官的格局。但是如果摇摆票肯尼迪大法官和其他两位高龄的自由派大法官金斯伯格和布雷耶有一人或全部退休，川普总统任内就有机会如他所承诺的那样任命更多的保守派为大法官，届时法庭走向有可能发生重大改变并导向保守派。设在华盛顿的自由派倡议组织寻求公平联盟的法律主任丹尼尔·格尔伯格呼吁美国参议院在确认过程中对总统提名的这一人选进行严格的审核，以确保基本的法律保护和宪法权利不会因此分崩离析。他说，
Constitution provides so many rights and protections to the American people, whether that's free speech rights.
美国宪法为美国人民提供了众多的权利和保护，无论是言论、结社和出版自由，以及宗教自由，还是平等机会的保护，或是妇女的生育权或隐私权等等。有什么人来解释这些法律，并确保他们得到恰当的实施，至关重要。
2016年2月13日，斯卡利亚大法官去世后，前总统奥巴马曾提名华盛顿市的联邦上诉法院首席法官麦瑞克·加兰德为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但掌握了参议院控制权的共和党人不予考虑，更不举行听证会。他们提出应该在大选后由下一任总统提名人选，此事因此被搁置下来。一些分析人士预计，参议院的民主党人这次有可能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在参议院的确认听证会上通过冗长辩论的手法阻挠川普总统的提名得到确认，因此参议院在确认戈萨奇的提名问题上将会有一场苦战。一些民主党参议员已经声言，无论川普提名谁，他们都将极力阻挠，但是川普总统表示，他希望共和党人和民主党人能够为了国家利益共同支持这一提名。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亚威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1月20日，川普宣誓就职以来，他行动迅速地提出了改革议程。川普已经签署了多项行政命令，目的是迅速启动国内的政策重点的关键部分。不过，川普收紧移民的措施，以及他继续强坚持要调查去年11月大选选民舞弊的问题，恐怕会分散人们的注意力，干扰他政策改革的大方向。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马龙的报道。
唐纳德·川普在入主白宫的最初日子里掀起了一股旋风，他签署了一系列有关贸易、削减政府监管和移民的行政命令，其中最具争议性的是收紧移民。
我们决定采取行动。
不过川普发布的暂时禁止7个以穆斯林为主要人口的国家的公民来美的禁令在国内外激起反弹，这导致美国机场混乱和街头抗议。民主党人迅速谴责这项行政令，其中包括国会参议院民主党领袖查克·舒默。
执行行政令的方式在全国造成骚乱和混乱，这只能鼓励那些在全球各地想要加害于我们的人，让他们更加胆大妄为。
川普说，一系列的行政令旨在兑现其选举诺言。
我们在这里的原因是，千百万美国人把他们的希望寄托在我们身上，他们希望把华盛顿特区的权力交还给人民。
但是具有挑战性的事情是，仍然有一些干扰大方向的事情。 这表现在川普通过推特发表声明的习惯和他对就职仪式民众观礼人数的执念。
我想我们将看到一些不合常规的活动，比如像推特，这些都是我们必须习惯的。
川普还呼吁调查选民舞弊问题，对此他并没有提供证据，只是说他没有能够在大选中赢得多数普选票的原因是数百万非法移民投了希拉里·克林顿的票。政策分析人士约翰·福杰认为，这样做法分散了注意力，可能会影响到川普的政策执行。
像改革奥巴马平价医保法案、减税、减少政府监管，还有边界安全和建墙等大议题，在川普政府上任后三把火还没有烧尽之前，采取相对快速的行动。
其他专家说，川普应当考虑在其核心支持者之外争取更多人的支持。
给希拉里·克林顿投票的人多出了280万或者290万，这并不是说川普出任总统是非法的，不是这样，但是他需要做大量的工作来向美国公众证明他代表并反映了大多数美国人的价值观。
但是现在川普看上去不顾强烈的政治反弹，坚决要坚持他对其核心支持者做出的选举承诺。美国之音记者马龙，华盛顿报道。
美国总统川普在白宫又签署了另外一项行政命令，这一次呢是有关减少企业监管的。下面呢是美国之音记者卡斯特的报道。
在一群小企业主的簇拥下，川普说他正在建立有关未来企业监管的新规则。
如果有人想设定一项监管规定，首先我们不会批准，因为之前可能已经批准了17个不同形式的类似的措施。假使我们批准的话，唯一的可能是砍掉两项以前的监管规定，换取一项新的监管规定。因此，设立每一项新的监管规定，必须砍掉两项之前的监管规定。但还远远不止这样，我们正大幅减少对小企业的监管，还有大企业，不过他们的情况不同。我这里指的是小企业。这是我们今天在这里的目的，这将是我们国家所见过的这类行动中规模最大的。
在签署行政令前，川普和企业主们举行了一次闭门会谈。随后他们赞扬了总统为小企业和整个工商界所做的工作。总统重申了他削减多达75%的企业监管规定的愿望。他说他希望能够尽可能的让在美国开设企业变得容易。上星期川普签署行政令，再次推翻前总统奥巴马的政策，要推动在美国中部修建两条输油管道。他说这样做可以让美国找回流失到中国等处的就业机会。
这些是巨型石油管道，比这个房间都大，很多都是在其他国家生产的，包括中国。你可以在中国和其他一些遥远的国家制造这些管道，把它们装到大船上运到美国，再装上卡车运到美国中部。难道我们不能用更便宜的价格在美国本地生产吗？我想要做的是让这些管道使用美国的钢材制造，在美国装配生产。我想要美国的工人来生产这些管道。
总统还确认说，他想在星期二晚些时候宣布他的最高法院大法官提名人。美国之音卡斯特，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当川普总统宣布美国退出 TPP 的时候，印度感到如释重负，特别是本来受到冲击的服装业和制造业。下面呢是美国之音记者帕斯里加从新德里发来的报道。
这份由亚太地区12个国家共同签署的雄心勃勃的协议，目的在于促进贸易发展。但是，对于位于新德里的印度最大的服装出口商之一的东方工艺的总经理苏德哈丁拉来说，却是心头大患。由于 TPP 削减关税，使越南和马来西亚等国获得进入美国市场的优惠，因此会降低印度产品的出口竞争力。丁拉说，美国退出 TPP 是个天大的好消息。他解释道，我个人是非常担心印度的出口贸易。实际上，一部分 TPP 成员国的生产效率更高，再加上免税的有利条件，显而易见，这些国家会抢走所有的生意。印度的服装和纺织业有数百万的雇员，出口的服装大约20%运往美国。印度的服装产业并不是唯一一个受到 TPP 威胁的产业。 印度商务部长尼尔马拉·希沙拉曼曾向记者说道， TPP 冲击到印度的一系列产品，如皮革制品、塑料制品、化工制品和纺织品。实际上 TPP 意味着印度已经被这项覆盖约全球 40% 的贸易协议所排挤。专家估计印度最终会遭受的出口损失差异很大。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说，如果中国和其他国家以后加入 TPP， 印度每年的损失则会接近500亿美元。其他人则表示损失会远远低于这个数目。贸易专家兼新德里贾瓦哈拉尔尼赫鲁大学教授比斯瓦吉特达尔表示，由于印度几乎肯定会遭受损失， TPP 的解体为印度赢得了时间。他说，这是因为 TPP 会提出贸易自由化的标准，并制定比印度已经适应的规则更加严格的新规则。TPP 涉及到制定严格的劳工和环境管理条例，以及更严格的保护知识产权措施。TPP 的终结可能使一些区域性协议获得青睐，其中之一就是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协定。这一协定包括中国和印度，两国人口占全球人口的将近一半。在新协议的制定中，许多人估计中国会填补美国留下的空白，一些人认为这对印度是有利的，因为中国不太可能设定像 TPP 那么高的标准。然而其他很多人认为这对印度也不是好事，因为这意味着印度不得不向中国打开市场。贸易专家达尔指出，即使没有优惠待遇，中国也已经大举进入印度市场，所以印度界所担心的是，如果中国获得优惠待遇将是严重的问题。一直以来，印度都有着艰难的商业环境，阻碍投资的复杂法规、高税率和严格的劳工法。正是如此，几十年来，印度没能从改变了亚洲经济的制造业浪潮中受益。印度总理纳伦迪拉·莫迪提出的旗舰项目印度制造还没有对印度制造业产生显著影响。贸易专家警告说， TPP 的解体和美国的保护主义会使未来的全球贸易更加不稳定。印度国际经济关系研究会的阿比塔·姆克哈吉教授说，我们不能高兴得太早，川普也正在提倡美国制造，一切都还是未知数，我们还是应该担心的。有关专家们正在要求印度政府实施改革，以增强印度各个行业的竞争力。姆克哈吉说，必须为商业提供便利，一旦你这样做了，就能从任何贸易协定中受益。不过服装出口商丁拉并不在意 TPP 的潜在威胁，他仍然保持乐观。他和其他人觉得美国退出 TPP 会给印度喘息的空间，使政府得以继续推行总理莫迪承诺的改革。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 TPP， 重新谈判北美自由贸易协定，修建美墨之间的边墙长城。美国新总统特拉德·川普在上任伊始便签署了多项行政命令，将其竞选承诺逐一兑现。美国的一些主流媒体和观察人士认为，美国退出 TPP 有利于中国，为中国提升地区领导力提供了契机。但是在另外一方面，川普政府在对华贸易问题上仍旧延续了此前的强硬立场。下面呢是美国之音记者龚小夏的报道。
美国新总统唐纳德·川普在上任后就立即宣布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 TPP。美国一些主流媒体和分析人士认为，川普新官上任的这第一把火是给中国的一份大礼。华盛顿智库外交关系协会的高级研究员爱德华·奥尔登在一篇文章中说，中国本来会因 TPP 而被置于相对不利的境地，面临着遵照 TPP 规则还是眼看投资份额萎缩的艰难抉择。奥尔登说，川普退出 TPP 之举恰恰是单方面的放弃了与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打贸易交道时的最大一个筹码。TPP 除了是美国与日本、澳大利亚等11个亚太国家之间的一项高标准的自由贸易体系之外，还被认为是美国重返亚太战略的支柱，旨在加强与亚太盟友的关系，制衡中国不断增强的地区影响力。 福克斯商业的电视主持人陶诺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美国退出 TPP， 中国应该是求之不得。
Well, the Chinese should be very thrilled that Donald Trump is leading the way against.
他说，唐纳德·川普反对 TPP， 中国应该会非常激动，因为 TPP 是美国与亚太国家之间的合作，但其中并不包括中国。这项协议所构建的是一种制衡中国的政策。外界普遍认为 TPP 的瓦解将让中国有机会加快推进其主导的另一个亚太贸易倡议，也就是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协定 RCEP。 这一协定的参与国包括东盟十国、中国、日本、印度、韩国、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不包括美国，但是其中的多个国家也是 TPP 的签署国。一些分析人士认为，虽然 RCEP 的门槛标准较低，但是 TPP 的失败让中国有机会填补美国缺位后产生的空白，主导地区贸易规则的制定。但是退出 TPP 只是川普经济贸易政策的一部分，也是他试图重塑与亚洲贸易关系的第一步。川普表示，他并不是不要贸易，而是要以双边贸易协议代替多边协议，确保美国在贸易中获得利益。白宫发言人斯派塞在本周的一场例行记者会上说，美国与 TPP 大部分国家都有双边协议，今后要加强已有协议，并且谈判签署新的协议。他表示，双边协议可以让美国在受到不公平对待时进退自如，更好地实现美国的利益优先。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中国项目副主任甘思德在星期三的讨论会上说，他说，我认为川普政府在贸易问题上的底线原则可能是追求对等。白宫发言人斯派塞在记者会上就指出了美中两国之间的关系不对等。他表示，中国很多企业可以轻易进入美国销售商品和服务，但是中国在许多领域都没有对美国的企业开放。川普曾表示，他将会对来自中国的商品征收 45% 的惩罚性关税，并把中国列为汇率操纵国。他是否会如其他的竞选承诺一样说到做到，目前尚不清楚。但是一些分析人士指出，围绕美国利益优先这个关键承诺，川普寻求扭转对华贸易逆差，注重制造业回流，将是他的主要政策方向。川普的贸易官员们的立场也与他的极为一致，他们认为，如果中国商品要享受进入美国市场的便利，中国也需要进一步开放市场。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甘思德认为，美中两国在2017年极有可能陷入以牙还牙的贸易报复冲突之中，其中的一个原因是双方都不愿最先让步。他说，川普政府的考量是，中国经济面临下行压力，债务水平居高不下，中国会更依赖美国而不是美国依赖中国。而且中共十九大即将召开，中国要确保政治稳定，肯定不希望美中关系出现问题，这对美国来说是一个战略优势。他说，中国政府的考量则是，中国经济更具有韧性，美国有强大的游说团体能够左右贸易政策，川普只是想达成协议。他说，也正是中共十九大即将召开，中国可能会认为自己更不能示弱。中国警告说，贸易战的结果是两败俱伤。甘思德说，川普政府的想法可能是，他们并没有发起贸易战，只不过是参与到了一场中国在很久以前就已经发起的贸易战当中而已。美国之音莫语，华盛顿报道。
在台湾方面，海峡两岸关系从去年520以来一直处于僵持状态。中国以民进党的蔡英文政府不接受他们坚持的两岸关系发展基础的九二共识原则为由，拒绝同蔡英文政府沟通和联系。但另外一方面，中国正在严厉出台给予台湾民众国民待遇的政策措施，以此拉拢台湾的民心和民意。下面呢是美国之音记者杨明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在旧历新年前夕，中国2017年对台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中国主管统战的政协主席俞正声在讲话中表示，2017年两岸关系和台海局势更加复杂严峻， 中国将继续坚持体现一个中国原则的九二共识，坚决反对和遏制任何形式的台独分裂活动。中国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经济研究所所长谭永红教授对中评社说，在延续2016年基调的基础上，这次对台工作会议有两点新意，一是强调了2017年两岸关系和台海局势更加复杂严峻，二是提出了研究出台赋予台湾民众国民待遇政策措施的要求。他说，这次会议还讨论了具体的对台工作任务，如建设认同两岸同属一个中国的统一战线，推进两岸民间各领域交流合作，扩大两岸基层民众和青年的参与度，研究出台便利台湾民众在大陆学习、就业、创业、生活的政策措施等。他说，大陆会单边出台一些类似国民待遇的政策措施，促进两岸民众在大陆的融合发展。台湾智库两岸政策协会理事长谭耀南说，中国严厉出台一些对台湾人民比较优惠的措施并不意外，大陆方面给台湾人民国民待遇或者出台对台湾人民友善或者是好的一些措施，或者是一些好的法律或者是规则，都是好事情。
不管丹东青或者是前的卡斯台胞证到现在的国民待遇，我想基本上是对于台湾人民，那么在中国大陆地区，那么从事这个各式各样，包括商务啊，哈、啊，包括就学、求学啊，那么包括探亲旅游各方面，做出善意啊，那么也借此来吸引啊，那么台湾的民众，那么对大陆人民乃至于大陆政权的好感吧，哈、啊。
自从蔡英文政府去年5月20号上台之后，中国中断了同主张台湾独立的民进党政府的联系。中国指责蔡英文政府造成当前两岸关系陷入僵局和两会协商机制的停摆。中国表示，只有蔡英文政府接受体现一个中国原则的九二共识，双方的协商和联系机制才能够得以重启。另一方面，中国不断推出旨在笼络台湾民众民心民意的会台政策，以此建设他们所说的认同两岸同属一个中国的统一战线，希望从下而上施压民进党政府回到接受两岸关系和平稳定发展的九二共识。不过，两岸政策协会理事长谭耀南认为，台湾的民意是否对蔡英文政府产生压力，要看蔡英文的两岸政策是不是出了很大的问题。
对于这个，会不会对于蔡英文的这个政府啊的两岸政策产生一种压力？我想这个可能还是要回到蔡英文政策在两岸政策上面的处理上面，是不是被目前的台湾的普遍民意所接受，或是不是那么背离了啊两岸的和平相处，不擦枪走火，没有意外啊这样的一个宣示呢？
谭耀南说，蔡英文政府坚持的在中华民国宪法和两岸人民关系条例为基础的维持现状的两岸政策，大陆方面的解读很到位，但他们能不能接受，愿意不愿意接受这样一个非常清楚的稳定不擦枪走火维持现状的两岸政策，某个程度上取决于形势的变化以及客观意愿，根据不同形势的调整取决于两岸领导人的智慧。谭耀南还指出，美国总统川普上台后的未来美中关系将直接影响着两岸关系的走向。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经济研究所所长唐永红教授说，在中共今年晚些时候召开的19大之前，两岸关系需要一段维稳期，但变动很可能会发生，中国将根据形势的变化相应调整对台工作。他说，如果局势发生巨大变化，对台工作的方针和政策相应可能会出现剧烈调整。美国之音杨明台北报道。
关注世界范围内自由与民主状况的美国非政府组织自由之家星期二，也就是1月31日发布的报告说，2016年全球自由度继续在下降，其中中国和香港的自由进一步在恶化，台湾的自由度则有所提高。这份报告指出，全球民主受到民粹和民族主义以及专制主义的双重威胁， 这份报告警告说，如果美国和欧洲在推动自由民主的全球领导地位上后退，专制国家将会填补真空。下面的是美国之音记者莫宇的报道。
自由之家在最新发布的报告中说，全球自由度连续第11年下降。这份对195个国家和地区自由度进行评分的报告显示，67个国家的政治权利和公民自由在2016年出现恶化，其中包括中国和香港。在满分为100分的评分体系中，中国的得分为15分，比上一年还低一分，继续位居不自由的国家行列。按照在政治权利和公民自由方面最自由的一分和最不自由的七分来评判，中国的得分分别是七分和六分。自由之家还认为，中国的自由度将继续呈下降趋势。报告的联合作者、自由之家民主研究项目研究员阿尔奇·普丁顿对美国之音说，中国最令人担忧的是中共领导人习近平决意维护党高于一切的统治，并且推行他的专制领导。
So that there will be no change, no more rights for people, no more civil.
今后不会有好的转变，人们不会享有更多的权利，不会享有更多的公民自由，不会享有法治。所有的一切，党拥有一切权利。如果改革触及到了党的权威，习近平就会反对。
自由之家的报告说，中国过去一年继续加紧对媒体、宗教团体和公民社会的控制，包括加大互联网监视，以及对人权律师、民间活动人士和宗教信仰者的打压和判以重刑。普丁顿指出，他特别担忧的是中国正在推出的社会信用评分系统。这个系统不仅对国民的信贷等经济行为进行信用评分，还涉及他们在社会和政治上的言行。
我们认为这是个可怕的集权式的措施。
自由之家给香港的评分为61分，较上一年下降2分，自由度评级为部分自由。在从一分到七分的政治权利和公民自由方面，香港的得分分别是5分和2分。自由之家对香港也同样做出了自由度将在未来继续下降的评估预测。这个组织说，香港自由度下降主要是由于北京对这个特别行政区的干预，表现在香港书商被失踪以及北京单方面解释香港基本法等事件上。台湾的得分是91分，比上年提高2分，位于自由国家与地区的行列。在政治权利和公民自由方面，台湾都得到最自由的一分，其中公民自由一项去年的得分是2分，今年有所上升。普丁顿说，台湾在面临北京压力的情况下仍然成功举行总统大选，实现权力的和平交接，让他感到欣喜和振奋。自由之家将台湾划入独立国家之列，将香港和西藏列为相关和有争议地区。按照这份报告，西藏的政治权利和公民自由都被评为最不自由的七分，综合得分只有一分，与去年相比没有变化，仍为不自由。西藏的这个分数不仅低于中国的15分，甚至低于朝鲜的3分。在另一方面，自由之家星期二发布的这份世界自由度报告指出，与往年不同的是，2016年的自由度下降不仅出现在中国等不自由的国家和地区，还发生于众多被评为自由的民主国家，比如一些欧洲国家和美国。以美国为例，自由之家给他的打分是89分，比上一年低一分。自由之家的报告说，虽然美国仍然是自由国家，法治传统坚实，言论和宗教等公民自由权利得到有力保障，但是美国的民主体系近几年也遭到侵蚀，比如出现国会僵局、为政党利益重划选区以及财富和经济上的日益不平等等问题。在欧洲，报告指出，反建制的党派在波兰、法国和德国兴起，而且排外和宗教不宽容也为一些选民与政府官员所接受。自由之家的报告特别提到了美国的2016年总统大选。报告认为，唐纳德·川普作为一名政治局外人成功胜选，显示了美国政治体制的开放与活力。但是报告也指出，川普在外交政策和其他议题上的态度立场让外界对美国未来的全球角色问题产生疑问。
布鲁金斯学会中东政策项目主任塔马拉维特在自由之家的报告发布会上说
There are many questioning, including perhaps some folks in the White House, questioning
有很多人怀疑，也许也包括白宫里的一些人士，他们怀疑民主和人权在美国的全球角色和全球利益方面到底有多重要，怀疑民主和人权在美国传统盟友的全球利益方面有多重要。
对于民主人权在川普政府的外交政策中将发挥何种作用，自由之家的普丁顿并不表示乐观，他认为川普政府更重视经贸问题。自由之家的报告警告说，如果美国和欧洲在推动自由民主的领导地位上后撤，那么填补这个空白的预计就将是试图挑战现有自由民主国际秩序的俄罗斯、中国和伊朗这些专制国家。美国之音墨语华盛顿报道。
美国律师协会 American Bar Association 下属的美国律师基金会星期一，也就是1月30日发布新闻稿，国际司法界知名律师联合致信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呼吁中国尊重律师的人权，尊重法治。下面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29位来自美国、欧洲和澳大利亚等国的顶尖律师联名签署一封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公开信，他们对中国当局持续关押和虐待人权律师及活动人士表示严重关切，他们敦促中国释放被逮捕和拘押的律师。这封题为《中国必须尊重律师人权》的联名信说，在中国于2015年7月初对人权律师进行前所未有的打压之后，已有数百名律师、律所工作人员以及他们的家属遭到恐吓、审讯、拘押，受到不公正的刑事指控以及被迫失踪。这封信谴责中国当局侵犯这些律师的人权，包括将他们单独拘押，在拘押期间对他们实施生理和心理上的暴力，不允许他们会见律师或聘请自己选择的辩护律师。信中还批评中国当局强迫被拘押者进行书面、口头或电视认罪，并且对当局骚扰家属的做法表示关切。公开信提到了江天勇、谢阳、李和平和王全章等仍被中国当局拘押的维权律师，尤其对他们中有人可能遭到酷刑表示关切。信中指出，谢阳披露了他在被关押期间所遭受的暴打、保持压力姿势、剥夺饮食睡眠等各种酷刑，而李和平和王全章据信遭到过电击。公开信敦促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公开被非法拘押的律师的下落，以公正的方式为他们提供辩护律师，并且确保他们不会遭受酷刑。美国律师基金会执行主任阿贾伊·梅罗特拉对美国之音说，这封联名公开信有两个目的。
First goal is to draw worldwide attention.
他说，第一个目的是让全球关注中国人权律师的遭遇，二是试图让中国政府做出改变，尊重法治。公开信说，中国加入了联合国反酷刑公约以及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如果中国想要真正成为负责任的世界大国，就应当履行这些国际承诺。这封信还指出，习近平不断强调中国是法治国家，但是抓捕律师这些做法似乎表明中国正在离这些承诺越来越远。撰写和签署这封公开信的律师们去年也给习近平写了一封类似的公开信，他们今年再次发声表达关切，是由于他们没有看到任何好转的迹象。今年的这封公开信于1月23日首次刊登在英国《卫报》上，美国律师基金会的研究员特伦斯·哈利迪是起草人之一。签署公开信的还包括前美国律师基金会主席大卫·柯林斯、前联合国酷刑问题报告员曼弗雷德·诺瓦克，以及前法国司法部长罗伯特·巴丹泰。在这封公开信发表的几天之后，也就是1月28日，中国的大年初一，欧盟也发表声明，对谢阳、李和平和王全章等中国维权律师可能遭受酷刑表示关切，并敦促中国当局释放他们三人以及其他被关押的维权律师。美国之音墨语华盛顿报道。
各位听众，以上呢就是这个时段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一会儿见。